都来到这里，这几天的时间我们一同相聚在主的脚前，我们可以有机会来认识、来思想、来明白有一位创造宇宙、管理万有的神，并且知道这一位神跟我们有很亲密的关系。我很感谢神，在这两天的聚集中间，神让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我们亲爱的朋友如今成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到罪恶释放，得回神的家中，成为神的儿女，享受神的恩典。这实在是好大的礼物。但是神今天晚上又给了我一个好特别的礼物，我手上拿了一本圣经，这一本圣经是1925年在香港在上海印的。1925年，我们中间大概没有什么人出生吧。这一本圣经是一位西国的宣教士1925年离开自己的家乡，离开自己所能够喜欢的环境，远离重洋，到了中国去，为着中国人的灵魂摆上了他的青春，摆上了他的生命。我曾经有机会到新疆去，我在乌尔木齐有机会到室外的一个东山公墓里面，听说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有人从新疆来，也听说有人从青海来，我刚才还遇见一位从内蒙古来的。无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实在稀奇神有何等大的恩典。我在东山公墓里面，我去看了几座坟，有很老的坟，是百年以前来到中国传福音的人，为着把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好消息带给中国人，他就死在那里。也有非常新的坟，有一个坟我去的时候不过埋了2年，是一位8岁大的小女孩，是一个美国的白人的女儿。这对夫妇为着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到中国去，他们在新疆，他们的女儿有一次在一个意外中间就死在那里。我每一次想到这一些人，我心里面有很深的感触，我深深的感谢神，有这么多的人爱中国，有这么多的人爱中国的灵魂，有这么多的人肯为中国的灵魂付上好大的代价。我们这么多年使用这一个场地，其中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一个场地里面许多美国的同工们，他们爱中国人，我们在这里聚会，他们在那里用许多的祷告在托住我们，在扶持我们，我为他们感谢神。今天晚上我们希望主给我们恩典，我们继续来读我们昨天所看过的那段圣经，马可福音第10章，从17节我们一起读到第27节。还要请大家帮忙一起来念，希望我们念得很整齐。1、2、3。两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 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分派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我们再把最后一节念一遍。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我们昨天晚上一起在这里看过这段圣经，我们昨天晚上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说过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三个主角。第一个主角是谁？耶稣。第二个呢？少年官，又是财主啊。那第三个呢？门徒。我们这次大概没有机会讲门徒了哈，但是我们至少应该可以花一点时间多认识一下这位少年官，也多认识一下这里面所讲的耶稣。我们昨天晚上看过这一位耶稣，在他这一位少年官在他的生命中有他拥有哪一些的条件？有钱，还有什么？有权，还有什么？有年轻，还有什么？有道德，还有什么？有健康，还有什么？还有谦卑的心啊！哦哟，真难呢、啊！今天如果我要看上一个男孩有这样子的话，那他就有希望做我女婿了，是吧？这么好的男孩去哪找啊？有钱的人有道德多不多啊？当官的有道德多不多啊？更少，是不是？常常一个人有钱又有权以后，不但没有道德，把自己的健康是不是也赔上了？是不是？今天我们认识多少人就是这个样子，来到美国拼啊，努力啊，奋斗啊，什么都有了，健康没有了，什么都有了，健康没有了。一个人有钱有权有健康又年轻还有青春呢、啊、青春好不好？青春真好，是不是？你知不知道美国现在哪一个行业最赚钱呢？就是帮助人抓住青春尾巴的行业。再贵的化妆品都有人买，对不对？奇怪，还越贵越有人买，为什么？人要青春嘛，人要青春，抓住青春。不过我告诉你个坏消息，你花再多的钱留不住青春。很多人说我去美容，你去美吧，美回来都是假的呀。这一个人他拥有的条件太好了，而且他还很谦卑， 哎呀，你知道吗？谦卑这个东西是人最难有的，最难有的。我曾经遇见过一个人，他跟我说：“刘老师啊，我这个人没有别的长处，我就是不骄傲。”你会发觉谦卑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生命中太难有。我遇见过很多的人，聪明的人可不可以骄傲？笨的人可不可以骄傲？常常笨的人比聪明的人还骄傲，你知道吗？有钱的人可不可以骄傲？穷人可不可以骄傲？可以。我见过要饭的很骄傲，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在一个城市碰到一个要饭的，我很同情他，我很想给他点钱，但是我的女儿比我聪明，我女儿说：“爸爸不要给他钱，你给他钱是害他。”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买个面包给他。”我就真的去买了一个面包给他。你猜那个要饭的跟我说什么？谁稀罕你的面包？可有骨气啊！这一个人拥有这么多的好条件，他为什么不吃喝玩乐？像我们中间很多人，你一生的梦想可能就是退休，是不是？很多人一生活在这样，就努力努力要干什么？有一天可以退休。退休干什么？享受。很笨，你知道吗？要等到退休才享受啊！你怎么知道你活得到退休啊？今天很多人活在地上，根本不知道自己活着干什么。别人念书他也念书，别人去美国他也去美国，别人打工他也打工，但是总有一天蓦然回首看我们自己一生的时候，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这么辛苦？为谁辛苦？为谁忙？这一位年轻人，他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年轻人。他拥有了这么多好的条件，他能够谦卑的来寻找耶稣，因为他知道人生活在地上，不是一个人所能够追求得到一点名、得到一点利、得到一点享受就可以满足的。人生活在地上需要有一个更长远的意义和价值。神造人的时候，人的被造是为着永恒，所以没有一个人会以短暂为满足。曾经在台湾有一个骗死人的广告，这个广告后来被很多男孩子拿来骗女孩子。这个广告原来是一个很贵的瑞士名表的厂商做的广告，他的广告词说什么呢？他的广告词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这骗死人哈！人被造，人心中所需要的是永恒，没有一个人以短暂为满足的。秦始皇并吞六国以后，他要干什么？他要永恒。人都希望要永恒，所以这个年轻人他跑去找耶稣，他非常谦卑的跪下来，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应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请你注意，他不但态度很谦卑，并且这个人他有一个意愿，他愿意做一些事好让他得永生。他愿意做一些事。其实不止他，今天有很多很多的中国人，如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得永生，除了信耶稣以外，你还得每天早上朝东边磕三个头，晚上朝西边磕三个头，每年要一次爬到哪儿去，跪到哪儿去。很多人乐意干这种事儿，很多人觉得这个有道理，我可以接受。我认识一些中国人，叫他信耶稣最难的在什么地方？就是什么都不要干，只要信就可以了，他受不了。哪这么好的好事儿？ 你知道我们长大的环境里面，我们根本不相信人间有无缘无故的爱。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在美国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对你特别好，你就提高警觉，因为你觉得哪里有人莫名其妙的会爱我呢？我们不明白，人到神的面前来，人不能够给神任何东西，神如果需要什么，神就不再是神。神的本性里面有一个特质叫做 self-sufficient， 就是神自己就够了，神不需要人给他任何的东西。人到神的面前，除非承认我需要你怜悯我，我需要你帮助我，我需要你拯救我。今天为什么没有许多的朋友到今天晚上你还没有信耶稣呢？就是因为你不觉得你需要上帝救你，你不觉得你需要耶稣来爱你，你觉得没有耶稣我好得很。但是这个年轻人他蛮聪明的，对不起啊，不要生气啊，他比你聪明一点点，就是他知道他有需要，他知道他需要耶稣给他永生。我们昨天说过了，永生不是死了以后开始的，永生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跟你现在有的生命是不一样的生命。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所以我记得我小念小学的时候，我们家里就养了一堆鸡和鸭，那是我妈养的，但是是我负责去喂，然后我还要负责有的时候要赶他们出去到那些有一些有草地的地方，有一些有小树林的地方，让他们去找一些虫子吃啊什么，把他们赶去还得把他们赶回来，那是我的工作。那在我们家的后院没有多久还有一个小池塘，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到现在都记得，有一次我赶了一堆小鸭一堆小鸡，都是刚刚生出来没多久的，就往那个池塘边上走，到了池塘边上的时候，真奇怪啊，没有人教啊，那个每一个小鸡到了的池塘边上看那个水都躲在旁边，没有一个要下去的。然后那些小鸭也真奇怪，也不知道谁教他的，一个人到池旁边看到水蹦咚蹦咚都下去了。哎，平常鸡跟鸭在一起玩得很好的，就到了池塘那边，两个不同的生命显出来了，一个生命怕水，一个生命爱水。亲爱的朋友，你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从生下来我们就有一个生命，那个生命叫做人的生命，这个生命跟禽兽的生命不一样，这个生命跟你家里养的猪啊狗啊猫啊都不一样，这个生命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有许多的特点，但是人的生命因为我们是生在最终长在最终，所以我们这个生命的本质有问题，所以人活在地上，你看得意不会久，快乐也不会久，人要不了多久就满了痛苦，永远痛苦，长远痛苦。有钱的人苦，穷人一样苦，笨的人苦，聪明的人还是苦，真奇怪。长得漂亮的人也痛苦，长得丑的人也很痛苦，没有结婚的人很痛苦，结了婚的呢还加个更痛苦，是吧？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如此，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做很多很奇怪的事。有一次有一个朋友拿了一个很白很白的一个手绢，一个 handkerchief， 是湿的，纯白的，好漂亮的一个手绢，摆在我的面前。他吸了一口烟，然后他把那个吸的那口烟吐在那个手绢上。你知道那个手绢吐完是什么样子吗？又黑又黄。他就告诉我，他说我明明知道一口一口这样子的东西吸到我的肺里去 是要我的命的。我知道的，我不是不知道，我没有那么笨。今天的医学已经告诉我们，一根香烟的代价大约是八分钟的寿命。我们都知道，但是今天有多少的朋友拼命吸啊？为什么跟自己过不去？因为我们的人性里面就让我们有许多的麻烦，是我们常常会做一些我们自己都知道对自己不好也对别人不好的事。圣经给这个东西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罪性。这叫罪性。当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的时候，请注意，不是讲我们每一个人都犯过法。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的时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犯罪的潜能。只要给我们适当的机会，只要给我们适当的理由，我们都有本事犯罪。一个人不是犯了罪以后变成罪人，一个人是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是罪人，所以早晚有一天我们犯罪。假如你真的有本领一辈子没有犯过罪，那你是一个没有犯过罪的罪人，但是你还是个罪人。所以徐华医生以前讲，老的是老罪人，小的是小罪人，通通都是罪人。哎呀，我告诉你，这个话真难听啊。多少福音朋友跟我们讲，你们传福音就讲点爱嘛，你们就讲点平安喜乐嘛，干什么讲罪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年轻人当他到耶稣面前去的时候，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应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耶稣第一个告诉他说，你要认识我是上帝。耶稣说，你怎么称说我做良善的呢？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你如果不知道我是上帝，不要跟我来谈永生的事。没有永生对着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可以谈的。我们有好多的朋友，你念了很多年的书，我知道你很聪明，我知道你比我还聪明，但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有神没有神这个事儿，不是你跟我的小头脑可以想得明白的。因为你跟我再聪明再聪明，到底还是个人嘛。我的东北朋友讲说，对，我们都是鹰。我们如果知道自己是个人，人是有限的，一个有限的人哪里可以用自己的小头脑明白一位无限大的神呢？亲爱的朋友，请你记住，福音营在这里我们向你们介绍的耶稣基督，不是人自己想出来的一个宗教，不是像释迦牟尼走投无路太痛苦了，坐在菩提树下想啊想啊想出来一个怎么样解脱痛苦的宗教，不是的。我们向你们所介绍的这位耶稣基督，是神向人启示他的自己。如果不是神来告诉人神是怎么样一回事，人坐在地球上怎么谈论，怎么辩论，怎么去证明，怎么去否定，怎么去辩论，我告诉你都没有结果。因为你如果下定决心就是认为没有上帝，谁能够告诉你有上帝啊？没有人可以告诉你有上帝。你说我就不信怎么样嘛。如果一个人知道耶稣基督乃是这一位创造宇宙管理万有的神，他穿过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无限的永恒进入到我们的时空里面来，他取了人的样式，并且是取了一个奴仆的样式，他来做人，他来告诉人有上帝，并且告诉人说，看看我，你要认识上帝吗？看看我，我就是。这个是耶稣在地上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所以你如果要知道有没有上帝，你最好的方法 就是来看一看耶稣是不是上帝。因为如果他是，你还有什么好讲的，有没有啊？如果他不是，你再继续去寻找。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呢？基督徒知道耶稣是有好多好多的理由，太多的证据。今天晚上我只想很简单的提两点。第一，耶稣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人，在他降生之前400年以前，就把他一生的重大事迹先记录下来，写成公开的文献，让许多的人都可以看得到。这样子明白吗？他没有出生呢，他降生前400年以前呢，就开始写，说将来有一位上帝要到地上来做人，有一位弥赛亚要到地上来做人，他要在哪里出生，他要做什么人的后代，他要怎么逃到埃及去，他要怎么样在地上行公义好怜悯，他要怎么样叫瞎子看见，叫瘸腿行走，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他要如何的为这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要如何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3天以后从死里复活，最后升天，所有耶稣在地上一切的重大事件，每一个细节都在他出生之前400年以前就先写好了，全部都写好了。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说我觉得某某人像神，我说很简单，你只要找出一份公开的文献是在这个人出生之前100年就先写好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来谈谈他是不是了，对不对？只有耶稣基督是他在降生之前400年以前，是总共从1500年到400年，花了好长的时间呢，花了1000多年的时间，神兴起各个不同的先知，把耶稣将来要到地上来做人的各个细节都写下来，而且这些细节有一些地方啊是当时的人根本不能够推测想象得到的。给你举一个例子，在人类的历史中，只有罗马帝国公元前后100年左右的时间有用钉十字架这个方式来处死犯人的，在那个之前没有，在那个之后也没有。而圣经在耶稣降生之前700年前就事先预言说，将来弥赛亚他的手和脚都要被钉上去，都要被刺穿，这样的预言就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说，耶稣肯定是上帝，因为不是上帝不可能发生这样子的事，不可能的。你去说凑巧碰巧，哪里有这种事，这么多个关于他的事每一个都应验，而且更伤感情的事，没有一个不准的，一个都没有，每一个都是准确应验。小小的伯利恒，人口不到5000人，怎么能够知道说将来弥赛亚耶稣基督要从那个小地方生出来？你要如果用 probability 来猜的话，你应该猜上海，人多一点机会大一点嘛。耶稣基督没有降生之前400年到1500年，把他一生的事写下来，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证据，证明他是上帝，因为只有上帝做得到，没有人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有一年我在 Irvine， 这是80年的初期，那个时候中国的学者来美国还不可以一个人一个人来，那个时候的学者来常常是一个团一个团的来，是一起来，有一群 博士后的研究，这些教授们，他们到了 Irvine 医学院去做研究，有人请他们吃饭，然后有人请我去吃饭，请他们吃饭，请我吃饭，你就知道为什么，就是要我劝这些人信耶稣。我一听说这些人全是学生物的，又是学医学的，我可是好好的做了准备功课，什么 DNA 啊，什么化石啊，什么，哎呀，我找了好多好多的证据，让他们知道进化论是错的，人必须要相信上帝，哇，整了一大叠啊。到了那天晚上，我开始讲一点点的时候，中间就有一位跟我说，刘老师，你就省点力气吧。我说怎么了，我讲的不对啊。他说你讲的很对，不过你知道的还太皮毛了一点，因为到底你是学计算机的嘛，你不是学这个的，我们是吃这行饭的，吃这行饭的人都知道这个复杂的东西啊，这么精密的东西啊，哪里会自己碰巧碰出来的呢？不可能的嘛。像有一个博士后研究的人就告诉我，他说我一天到晚做的工作是什么，就是把 DNA 割开再把 DNA 结起来，割开再结起来，结起来再割开，我就干这些事儿。他说你知道吗，要把 DNA 割开结起来要用什么东西，你知不知道？那问问我，那我不是像白痴一样啊？我还以为用刀子呢，是不是？搞了半天他告诉我说用一个东西叫 enzyme， 他只有这个东西才能够把它切割排列组合给它结起来。 enzyme 是什么东西啊？完全不懂啊，我傻瓜一个。他告诉我，他说 enzyme 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东西啊，而这个东西一定要 DNA 来控制才能够把它做出来。所以他说早年如果蛋白质啊什么这些东西啊，他们怎么可以自己排队粘在一起呢？没有 DNA 以前就没有 enzyme， 没有 enzyme DNA 就连不起来。这样听懂了没有？enzyme 是要靠 DNA 来做的，这样明白没有？而 DNA 要能够成型是要靠 enzyme 才可以把它成型，这样明白了？所以他说啊，刘老师你省省劲儿吧，别来给我们讲这些话事，这些东西你还讲还没有我们讲的好，我们比你懂这些，我们这个没有兴趣，我们要问你的是，看起来你也不笨，你凭什么就这么有把握说耶稣是上帝呢？这个我有没有兴趣？哦，这个我兴趣很大哦。你要跟我问那些什么什么什么 DNA 那些东西 RNA， 我搞得我头都昏了。你要问我为什么知道耶稣是上帝，这个我很有兴趣。就开始跟他们讲啊，讲这个耶稣啊，怎么他的预言啊，讲了一大堆啊。他们听得很起劲儿，听完了我就问他们说怎么样，服气了吧？耶稣是上帝吧？不上帝你怎么解释啊？你知道那些老兄多聪明你知道吗？他们说哎，刘老师啊，你到厨房坐一下，我们开个会。我到厨房坐一下，他们在客厅开会，开完会我回来了，我说怎么样，开完会现在相信服气了吧？耶稣基督果然是上帝吧？他们说不一定，他们说根据你所提供的证据，我们觉得耶稣有可能是上帝，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我说什么可能性啊？他说你想一想喽，旧约所有讲到耶稣的事，这些所有的预言，你怎么能够证明当年写下来的时候就是个样子的？你怎么知道不是耶稣的门徒后来把它都改成就是照耶稣什么样的把它写回去？刘老师咱们中国人呢，篡改历史还不会？ 我就问他们，我说如果我能够证明所有旧约里面讲到耶稣一生各样事迹细节的这些记载全部都没有被改过，实实在在是在耶稣降生之前就写好的，你们就承认耶稣是上帝咯？这些人就说，如果真的都没有被改，我们可以考虑。我那天晚上花了好大的劲儿跟他们解释，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有这么多的证据，我们可以百分之百肯定的证明耶稣基督所有他的预言在旧约没有一个是被改过的，全部都是他在降世之前写的。那最强烈的预言就是死海古卷，1947年在中东死海的附近所挖出来，这是人类考古学上一个非常大的发现，这些古卷里面就证明了所有关于耶稣基督的记载都没有被改过。我以为有了这么强烈的证据，那天晚上这些人都乖乖给我信耶稣，后来我才知道不是。一个人能不能信耶稣啊，跟他相不相信有神没太大关系，一个人能不能信耶稣跟他相不相信耶稣就是上帝也没太大关系，一个人能不能信耶稣就在乎他的心里面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你知道这个少年人到了耶稣面前，他比我们在座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走得前面嘛，对不对？他至少已经知道耶稣就是上帝，他才来找耶稣，而且他谦谦卑卑地跪在耶稣面前，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真的很乖啊。耶稣就跟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还有什么？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耶稣跟他讲这些干什么？耶稣就是拿一面镜子给他看，叫他照一照，你要得永生，你就要有永生的那个生命的品格，你有没有？这个人很奇怪啊，对不起，我说错了，这个人不奇怪，这个人跟我们跟我自己以前没有信耶稣一样，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总觉得天下人间呢，还有谁比我更好呢？我们都是好人的，我们做的坏事那都不算坏事，不算的。当耶稣把这面镜子给他照的时候，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这个人瞪了眼说假话，他就跟耶稣讲，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我为什么告诉你他是瞪了眼说假话呢？请问你，他懂不懂得神的标准，什么叫做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他懂不懂？他如果懂，他还敢说他从小那个，他就已经又犯了一次作假见证。杀人的罪我们中间有哪个人犯过的，举个手吧。啊，您干过？你知不知道今天在美国最大最大的谋杀就是杀还没有出生的 baby， 知不知道？美国一年杀的最多的谋杀案不是在 New York City， 不是在 Chicago， 是在美国各个医院里面。什么人杀？乱讲， 这些不尽不尽责任的父母，一年杀几千万呐、啊！所以伊拉克打仗死2000人，大惊小怪。美军才死了2000人呢、啊，大惊小怪啊！其实美国一年自己杀自己杀几千万呢、啊，没杀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凡是恨人的，心里面就已经杀人了，已经杀人了。在神的面前，你已经犯了杀人的罪。恨人就是杀人，不可奸淫。什么叫不可奸淫？就是在婚姻之外与别的男人或女人有不正常的关系，就叫做奸淫。不管是在肉体上还是在意念上，都叫奸淫。现在的年轻人还试婚呢、啊，现在到上海，我很笨的，碰到一个朋友就问他吃了没有，他都快笑翻了。他说：“听你这个讲话就够土的。”我说：“什么土？”他说：“你要忘了，你们这些美国回来不就是三个气吗？花钱、穿的啊。”说话呢洋气，三个气。他说但是我没看到你啊，不但洋气啊，你连说话都土气。哪有人，上海现在哪有人问你吃了没有啊？他说我们现在年轻人见面就问离了没有，年龄大一点就问离几次了。什么叫犯奸淫？圣经里面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看到一个妇人心里动了一念，就犯了奸淫的罪。不可偷盗，不可偷盗。什么叫偷盗？不是你的不要拿，不该拿的不要拿。那问题是什么决定该不该拿呢？你知道有一次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听我讲道，讲道说我们都是罪人，大的是大罪人，小的是小罪人的时候，她气得要命，她站起来就走出去了，很生气的走出去啊，站起来很生气啊，啊走出去。我很少看到这么不礼貌听到的人啊。聚会完了以后到吃点心，我看她在那边啊，我就走上去了，生气还吃点心。我说你刚才很生气就走出去是不是？他说对。我说为什么？他说没看过你这么没有教养的人。我说我怎么没有教养啊？他说你算谁呀、啊？你就站在台上公开骂人啊，什么我们通通都是罪人啊，我可不是，我好人，我从小三好学生，我毕业以后在单位上劳模，我什么都好，老师说我好，父母说我好，朋友大家都说我好。他说我罪人啊，你乱讲。哎呀，给他骂得我哑口无言呢、啊。你不要看个小女孩20来岁啊，伶牙俐齿可厉害啊，给骂得我不知道怎么办呢、啊。那天不知道怎么想起来，我就突然问他，我说哦你这么好啊，那你来这边干什么？他念书。我说念什么？他跟你一样念计算机 computer science。 我说你有没有电脑啊？有，一台 desktop 一台 laptop 两台。所以这个人家境不错的。我说你有两台啊？他说对。我说你不是罪人。不是。 说你这电脑上的软件都花钱买来的，他半天答不上我的话，看我看了半天，最后说这也算了。你知道一个人犯罪了，他做的什么事都不算犯罪。漏税的人不觉得他漏税是犯罪，搞婚外情的人不觉得搞婚外情是犯罪，贪官污吏不觉得贪官是犯罪。一个人干坏事哪会觉得自己是坏人？不可偷盗。你知道我们多少的时候虚假，多少的时候把不是自己的东西当做自己的东西啊？哪里没有？不可做假见证。什么叫不可做假见证？简单的讲，不要说谎了。我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在座哪一位没说过谎的举个手吧。再给您一次说谎的机会。不可亏负人。我想请问各位，有哪一个人从小长到大会没有亏负过别人？总有人对你好，你是对不起他的，哪里会没有？最后一条更厉害，什么？要孝敬父母。天下有哪个做儿女的说，我从小就孝敬我的父母？有没有这种儿女？有没有？有。每一个小孩生下来都是暴君，你不相信他半夜要喝奶的时候你晚一点给他，你看他什么脸色给你？他孝敬父母。你看过哪家的 baby 晚上两点钟肚子饿了说，不好意思啊，爸爸妈妈在睡觉，就不吵他了，孝敬孝敬他，我忍一下吧。你们家有这种 baby 吗？天下的 baby 都自私，都凶暴，他要有枪他早都毙了你。你胆子这么大，那个牛奶那么久才拿来，他是拿你没辙，他在那边哭给你看，但你看他哭得多凶啊，他那个哭不是哀哭啊，是发脾气的哭啊。谁能够从小就孝敬父母？不要说你小的时候不能孝敬父母，今天你来了美国了，你娶了老婆了，你把你爸妈接来，你孝敬他了吗？我不知道看过多少年长的伯父母为着儿女放下国内的东西到这来，给他们种菜，给他们烧饭，给他们洗衣服，给他们带孩子。父母付了多大的爱心和牺牲，这些做儿女的怎么样？好感谢哦，是吗？妈不可以，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带 baby？ 为什么不可以啊？这个不卫生。还不卫生？我小的时候这样为你长大的。多少年长的父母来到这里给儿女做牛做马，还没有工钱还要受气。多少的伯父母跟我讲，我要早知道我才也不来了，我不会要来的。今天哪一个做儿女懂得真正孝敬自己的父母啊？父母跟我们住要不了几个月就给我们气得半条命都没有，都是赶快逃回去的。然后还有一些儿女更有本事，父母逃走了你去探访他说，哎，爸妈走了，他感谢主。
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一件事，父母恩重难报。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办法报答得了我们父母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做再多都不够还他们的，你知道吗？做再多都不够，你还敢说你从小就遵守了？
你知道人什么时候才会懂得真的懂得一点孝敬父母，你知道吗？人家说养儿方知父母恩啊，但现在我们很多人，我们养了儿啊，我们只知道儿宝贝啊，儿子生病带他看医生，跑三个医生你都干，你娘生病你带他看两个，你烦死了。我这些年来我越来有一点体会，当父母走了，当有一天你想起他们的恩情的时候，你才会稍微懂得一点什么叫孝敬父母。我一个好朋友前两天跟我说，他妈妈生病开刀，他在医院陪着妈妈，他叫妈妈起来吃药，他说当他叫的时候他就哭了。为什么哭呢？他说突然想到以后很可能没有妈妈可以叫了，你知道吗？我们这些人心里面头脑中都知道应该孝敬父母，但是坦白告诉你，我们很少有几个人做得到，但是就是神给我们的诫命。这个少年人胆子这么大，来到耶稣面前，他如果在我面前说这些我从小都做了，我还不敢讲什么，因为我不了解他。哎，他到耶稣面前说从小这些我全干了，这个就叫做瞪了眼说瞎话。耶稣200%的了解他从小干了哪些坏事，耶稣完全知道他。所以我读圣经读到这里我读不懂，要我来写圣经我应该怎么写呢？耶稣听到他这样说就说你胡说八道，你胆敢骗我，你忘了你那个时候偷你妈的钱，你忘了说考试你作弊，你忘了那个时候你跟人家怎么打架，你忘了说你干了什么坏事儿。有没有？圣经没有这样写。圣经怎么写？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哦，亲爱的朋友，我每一次读到这里，我的心啊，我的心真是被感动。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你明白吗？今天如果你的丈夫在外面玩女人，对不起你，然后当着你的面跟你说，哎呀老婆我好爱你，我好宝贝你，你已经知道他干的坏事，你当着面你跟他说什么？你会跟他说什么啊？去死吧，还要骗我啊？骗的还不够啊？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当一个人欺骗你，当一个人伤害你，当一个人拒绝你，当一个人误会你，当一个人讨厌你，当一个人做许多的坏事对待你的时候，你能够爱他吗？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一件事吗？圣经里面如果说耶稣爱世界上的好人，我们中间大部分的人都可以说阿们，他应该爱好人的嘛。但是圣经说是耶稣爱世界上的什么人？ 罪人，罪人。亲爱的朋友，
我们如果只是告诉你，你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你生下来就有罪，你这一辈子就受罪权的控制，你将来也要受罪的审判，罪的刑罚要跟着你。如果传福音只传到这里，我告诉你，我们传的不是福音，我们传的是祸音。你有祸了，你倒霉了，你现在终于知道你的真相了。感谢神，虽然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罪人，神爱我们，神爱我们不是 because of who we are， 是 in spite of who we are。 世界上爱你啊，世界神的人爱你，都是 because who you are， 对不对？我们家有不少的美女，都很年轻。这些美女常常有个问题，就是脑袋不清楚。刘叔叔，他对我好好哦，他是真心爱我的。我都跟他们讲，不要听信那些谎言。天下的男人没个好东西，有一个算一个。爱你，爱你什么？爱你漂亮。明天碰到个比你漂亮的，你边上站着。爱你什么？爱你聪明。过两天你讲话证明真的比他聪明，他自卑感一发就完了。所以在座聪明的女人要教你们一招哈，在老公面前装傻。你明明比他聪明100倍，你要装傻，你家里的婚姻就很幸福。你那么聪明，处处指出他的缺点，他将来就找一个装傻的女人。爱你什么？你家有钱，明天换一个比你有钱的呢。最可恶的是爱你有绿卡。我们今天人间的爱都有条件啊，有条件的爱就会改变，有条件的爱就有不能够持久，有条件的爱可以转移。你知道我因为常常跟年轻人在一起，我就知道年轻人今天可以对这个女孩子发疯，疯到可以为她死啊，6个月以后可以完全忘记他找另外一个女孩子，不稀奇的，因为有条件的爱都可以转移的，换对象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哭两顿就好了。有的男孩子失恋了，哎呀，那个死去活来的好像不行了，我都不有太多同情心啊，因为我知道反正哭不久，过段时间碰到另外一个女孩就没事了。女孩子傻一点就是了，比较要久一点。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事，一个人活在地上，没有金钱，没有权势，没有享受，没有任何一样的东西，没有学位，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给你的心带来真实的快乐和长久的满足，只有一样，无条件的爱，不改变的爱。一个没有被爱过的人，一个人如果没有被这样子的爱爱过，让我告诉你，你根本就没有活过，你这一辈子白活了。因为神造你就是要让你能够享受这种的爱，这种舍己的爱，无条件的爱，不自私的爱，牺牲的爱，这一种的爱太宝贵了。
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我20多年在教会的服侍，有不少次的机会在病床上去探望一些快要走的人。这么多年来，我没有听过一次有一个快要走的人跟我说：刘弟兄啊，你知道吗，真后悔那个时候那个股票怎么能卖呢。没有
听到一个人后悔他这一辈子没有多赚点钱，没有听到一个人后悔他这一辈子没有多念一个学位，
没有听到一个人后悔他没有多买一栋房子。但是我听到许许多多的人的后悔都为着一个字，爱。有的是对妻子，有的是对儿女，有的是对父母，许多放不下的爱。亲爱的朋友，没有爱，一个人活在地上真的没有意思。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耶稣爱他，爱到一个地步啊！你知道耶稣说什么吗？耶稣说：你还少一件，变卖你一切所有的，你来跟从我。很多人问我，耶稣哪里爱他？耶稣存心跟他找麻烦，
叫他把所有一切都变卖了给穷人，那他吃什么？
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耶稣爱他，所以耶稣给了他一个极宝贵的应许。耶稣说：你来跟从我。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这句话耶稣告诉他说：你可以永永远远的跟我在一起，你可以永永远远的跟我在一起。我下午在专题里面稍微提到了一点，一个人真正在恋爱中的时候，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你就是要跟他在一起，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不想跟一个人在一起，你就知道你根本不爱他。
如果别的东西能够带给你快乐，
那你爱的是别的东西。
如果你爱你的妻子，
你就是希望跟他在一起。如果你爱你的丈夫，你就是希望跟他在一起。
如果你爱你的孩子，你就是希望跟他在一起，这才叫爱，对不对？
因为当你跟你所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带给你的喜乐和满足是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可以取代的，那叫真正的爱，是一在一起觉得真好真好。我结婚30多年，不稀奇，很多人结婚也超过30年。但是我多么感谢上帝的一件事，你们知道吗？是结婚30多年还在热恋中。我一有机会就想要跟我的妻子在一起，
我不需要跟她做任何的事情，她不需要听我讲话，她不需要做什么，
我只要跟她在一起，我里面就有说不出的喜乐。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耶稣爱他就是爱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
耶稣就是想要叫他天天跟耶稣在一起。
你知道这是多宝贝的一个爱吗？你知道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吗？一个人活在地上，什么叫做家？我以前以为我生长那个海岛叫做家，后来隔了很多年我回去的时候，我不但发觉我儿时的玩伴都不在了，我发觉整个村子都没有人认识我，一切都变了。 什么都变了，那里根本就不是我的家。哪里是你的家？有一个朋友从上海来，在美国整整待了十年，回上海一趟再回来大哭一场。我问他为什么哭，他说我今天懂了，我是一个没有家的人，因为他所成长的上海已经不见了，那里已经不是他的家了。哪里是你的家？有爱你的人在哪里，哪里就是你的家。当你与你所爱的人，与爱你的人在一起的时候，那是你的家。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在地上很多的时候我们找不到真正的家。今天有很多人的家也不像家，我认识很多人都是逃家的，他要离开家越远越好，因为对他来讲，家不是世界上最甜美的地方，家不是他最能够安息的地方，家不是他能够享受一切的爱的地方，对他来讲，家是一个好可怕的地方。但是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在神的家里，那是最美好的。人能够永远在神的家中，你知道诗篇里面大卫告诉我们说，我宁愿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一日，胜过在所有其他的地方千日。因为跟神在一起，那是好得无比。你不要稀奇，当耶稣说你来跟从我，你知道这句话的背后代表了多深的爱吗？耶稣要他永永远远的跟他在一起。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如果你要跟我永远在一起，我是受不了的。不瞒你说，不只是我受不了你，恐怕你也受不了我。但是耶稣要他跟他永远在一起，耶稣为着爱这个人，要叫这个人永远跟他在一起。你知道耶稣要付多大的代价吗？我们今天常常看到耶稣要求这个人把他所有的一切变卖了，捐给穷人，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说耶稣要这个人，耶稣要付多大的代价。一个有罪的人怎么能够跟一个圣洁的上帝在一起呢？圣洁的上帝是恨恶罪恶，所有有罪的东西一到上帝的面前，就要全部如火一样的被焚烧。但是耶稣说，你跟我在一起。你知道耶稣说这句话背后所代表的意义，是讲到他肯为这个人上十字架。耶稣肯为这个人付了罪的代价。亲爱的朋友，请你听清楚，你从小这么大，长到这么大，犯过一切的罪，每一个罪都有后果，每一个罪都有刑罚，而且不是世界上的刑罚。有一次有个人就跟我讲，刘老师啊，我们这些人大罪没犯过，小罪是不断了，就这些小罪有那么严肃吗？上帝他老人家就看不过去啊，他老人家干什么非把我们都丢到地狱里头去呢？他不会眼睛闭一下就算了，通通进来吧。我就告诉他，我说因为你不懂什么叫罪，你不知道罪有多可怕。一个外科医生，当他在病人的身上发现了很少一点点的癌细胞，他要怎么说？一点点嘛，就这么几个小细胞有什么关系呢？可以吗？不可以，每一个细胞都要赶尽杀绝，因为罪有污染性，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东西。
我们这些身在罪中长在罪中的人习惯了，我们不觉得罪那么可怕，我们一身的臭味自己闻不到。
有一年我在中国的一个农村住道，他们很爱我，他们给我放在一个地方住是特别优待的，就是在猪圈的上面，那个猪晚上打呼真吵，
那个猪的味道也真不好闻啊。但是那是在那一个聚会的地方居住条件最好的一间房间，他们留给了我。
你知道我在那边住了几天以后，有一个弟兄有一天跟我说，刘弟兄啊，你是不是都没有洗澡啊？知不知道为什么？一身的味道，但是我闻得到闻不到？我完全闻不到。亲爱的朋友，你我身在罪中长在罪中，我们一身罪的臭味我们自己闻不到。但是上帝今天晚上来告诉你，你不只是有罪，并且神说我爱你，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
但是为着要让你可以跟他永远在一起，
他要付一个很大的代价，他要为着我们的罪上十字架。
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
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每一个人。
你知道神天父在十字架上做了一件什么事吗？
他就是把我们众人的罪都放在耶稣身上。你知道那些罪放在耶稣身上会给耶稣带来多大的痛苦吗？
你不能够想象罪恶在人的身上给人带来多深的伤害，多大的痛苦。而神把所有人类自古到今一直到永远所有的人类的罪全部摆在耶稣的身上，
你能不能够想象耶稣有多痛苦？
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这么大的痛苦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他怎么跟天父祷告？如果是我，我一定说，父啊，太痛了，赶快吧，救我脱离这个时刻，我受不了了。
耶稣没有，
在极深的痛苦里面，
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这叫爱，这叫无怨无悔的爱，无条件的爱，不改变的爱。耶稣是用这样子的爱来爱这个少年官，耶稣也是用这样子的爱来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朋友。
你这一生所犯的罪，罪的刑罚
怎么办？
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就是死，人犯了罪就要死亡。
这个死亡不只是说到你肉身的死亡，
更可怕的一点，
这个死亡是说到我们这个人永远与神隔离。很多人，不是很多，有几个人好勇敢，曾经跟我说，地狱有什么了不起，不就一堆火吗，一堆虫子吗？咱好汉做事好汉当，
我犯了罪下地狱我自己去烧一烧就算了嘛，
好勇敢啊。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如果这么便宜，耶稣就不需要到世界上来上十字架。
地狱之可怕，
是因为地狱是死亡，是永远的死亡，真实的死亡，是与万有一切都彻底隔绝的死亡。你不能够想象那有多可怕。神是爱，一个没有爱的地方叫做地狱；神是光，一个没有光的地方叫做地狱；神是人和人中间的交往，地狱 就是一个没有跟任何人交往的地方。我的一个好同学在台湾，他爸爸死的时候，他真孝顺了，他花了好多的钱，用纸扎了一些房子，又扎了轿车，还弄了一个 American Express， 烧了一堆的纸钱呐、啊。然后他跟我说：“哎，你帮我个忙。”我说：“什么回事？”他说：“少了一样东西。”我说：“少了什么？”麻将。他说：“我爸爸活的时候就爱打麻将，你赶快回家帮我把那副拿过来。”我说：“不去拿。”他说：“为什么不拿？”我说：“白拿。”怎么会白拿呢？我说：“因为地狱里面都是单人房，没得办法打麻将。”你不要做梦到地狱里面去找老朋友，一个也没有。黑暗、孤独、悔恨、痛苦，永永远远的与你在一起，那叫地狱。一生的罪恶追着你，那叫地狱。什么叫天堂？永生不是死了以后才去的。你今天信了耶稣，神的宝血就洗净你的罪，耶稣就愿意住在你的心里面，从今天开始你来经历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你今天就可以享受与神同在的福气，这叫天堂。有一些朋友就跟我说，地狱是很可怕，天堂是很可爱，我是希望不要去地狱，希望上天堂，但是干嘛就非得信耶稣呢？难道没有别的路吗？我告诉你为什么没有别的路，因为神爱人爱到一个地步，神非常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神不会强迫一个人说你来跟从我，你跟我在一起。这个少年官当他听到耶稣的话，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耶稣没有说，他是不会讲日文的，他讲日文他就说就都妈得，请留步，有话好商量，不用全部卖了，给我十分之一也不错。没有，他忧忧愁愁的走了，耶稣没有留他。为什么？因为耶稣爱他，耶稣给了他自由意志，他自己要选择要跟耶稣在一起还是不跟耶稣在一起。什么叫做地狱？就是没有耶稣的地方。什么叫做天堂？就是有耶稣的地方。什么叫做信耶稣？就是你选择要跟耶稣在一起还是选择不要跟耶稣在一起。所以神不能够强迫你，神如果听我的建议啊，我告诉你，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胆敢不信耶稣的，信不信？不信？耶稣如果听我的话，今天晚上两点钟你刚刚睡着，就派个天使走到你旁边，啪一耳光，你眼睛一睁开，哎呦我天哪，头上戴个光环，背上两个翅膀，个天使站在你旁边跟你说，怎么搞得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好好劝你信耶稣你还这么拿翘啊。听清楚，明天早上就赶快，王弟兄讲的时候你就举手，你要胆敢不举手，回家你就得癌症。哎，上帝如果听我的建议派个天使这样的一讲，你知道明天早上会发生什么事吗？通通举手，他举两个手。因为咱们中国人有一个好处，最识相了，咱们说宁可信其有，就算你是做梦你也举手。我告诉你，神有没有能力做这个事儿？神为什么不做？因为爱你，尊重你，要让你自己选择你要不要跟神在一起。有人问，一个人一辈子做坏事，一辈子做坏事，快死了，信了耶稣去哪？
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事，就是没信耶稣，去哪？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对不对？不公平，不公平吗？请问你要怎么样才公平？做好事上天堂，做坏事下地狱，好不好？这样的好不好？
好啊。
不好，为什么不好？因为都下地狱了嘛，因为每个人都做过坏事嘛，通通下去嘛。啊，不是这个意思，是好事做的多过坏事的上天堂，这样好不好？这样的比较公平，是不是？请问你要多过几件才可以上天堂啊？只要多一件就上天堂，所以好事坏事一样的人就下地狱倒霉，是不是？这样公平吗？就差一件呢，公平吗？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神选择的方法是最公平，就是给你自由意志，你选择要相信他，你可以选择不要他。你选择不要他，将来到地狱里面你不会怪他的，因为你自己选的嘛。我就是不要信嘛，我不喜欢信嘛，我很多问题嘛，我慢慢研究嘛，我好好考虑嘛。你慢慢研究好好考虑，你已经做了一个决定，那个决定就是耶稣 No thanks。 你已经做了这个决定嘛，所以你将来下地狱的时候你谁也不要怪，因为你自己选的嘛，对不对？神用的方法最公平，神爱你爱到一个地步，他肯为你死，但是他不强迫你，他给你自由，他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到我这里来喝生命的活水。耶稣没有说凡搞懂的都可以来，要搞懂的都可以来麻烦了，没几个可以来的。因为有一句英文说的真好，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have to stand under God first. 一个人想要认识神，想要明白神，他必须先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他必须先谦卑说，我愿意按照你的要求，你叫我来信，我就来信。没有这样一颗心，你永远没有办法认识神。你去研究，你做再多的研究，你用显微镜，你用望远镜，你用什么镜也没用，你看不见他的。因为神是一个灵，一个人只有用心灵跟诚实才能够感受到神的爱，感受到神的信实，感受到神的恩典。没有这个，什么都是枉然。神爱你，如果神不爱你，亲爱的朋友，今天晚上你不会来这里，你到不了这里来的。你能够来到这里，就说明了神动用了多少的人力，你知不知道？刚好就那个人打电话给你，刚好人家就是要求求你，劝劝你，好说歹说，还骗你这里风景很好。用尽一切的方法把你带到这里来，只有一个目的，让你信耶稣。神花了好多的代价，神爱你，神要你可以有机会选择相信他，但是神不能逼你。神多么盼望你可以回家，你可以回到他的胸膛，你可以享受他无条件的爱。但是这个少年人有没有跟了耶稣？为什么没有？因为他财产很多，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我告诉你，因为这个少年人他依靠他的钱财。我们中间有很多的朋友，耶稣今天晚上在这里呼召你，在这里邀请你，希望你能够认罪悔改归向他，你不肯，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有一个依靠，你的依靠可能不是钱财，可能是你的数学，你以为你数学好，你本事大， 中国人很本事啊，学会数理化都不怕，来美国怕死你，不会讲英文就是不行，打工都没得搞。有的人是说，我怎么能信呢？四十几年的党龄啊，党对我不薄啊，我这一家老小全是靠党栽培的，这就是你的依靠。少年人的依靠是他的钱财，你的依靠是什么？你的骄傲，你的学问，你的面子，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不能够欢欢喜喜的接受神的恩典，却要忧忧愁愁的走呢？你知不知道你今天晚上走出这个门，你带的是什么回去吗？你带的是你一生的罪恶要追着你回去，多可怕的事。当我讲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了解，我一点吓唬你的意思都没有，我是从心里的深处告诉你，这是真的。神不希望你去，神不要你去，神要你回到他的身旁，神要你回到他的家中，神要你接受他的爱，享受他的福气。不要硬着心，不要硬着心。我们低头祷告。如果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还有朋友，神的灵光照你，感动你，让你看到真的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一位爱你的救主，救你脱离罪恶的刑罚，并且赐给你一个新生命，让你的人生改变，不再活在罪恶的权势里面。有这样子的朋友，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哪一位？今天晚上你说，耶稣啊，我愿意接受这个恩典，我要你爱我。感谢主，感谢主，举过不要再举了。感谢主，还有没有一位？感谢主，还有没有一位？今天晚上你愿意做这个决定，你要选择信耶稣。感谢主，恭喜你。还有没有一位？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一位吗？还有一位朋友在我们中间，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你说我知道我是个罪人，虽然我对上帝的存在我都搞不清楚，虽然我对耶稣还很多不了解，但是我知道我这一辈子我做过很多不该做的事，我想过不该很多想的事，我知道我的罪恶我自己没办法解决，我没有办法将功赎罪，我不能够做更多的好事来补偿我的罪恶，因为做好事是应该的，没有功劳，而我的罪恶怎么办？若不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去我的罪，我还有什么可救之处呢？谁愿意今天晚上得到这个赦罪的平安，脱离罪恶的刑罚，脱离罪恶的权势？你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一位？感谢主，恭喜你，恭喜你。还有一位吗？还有没有一位在我们中间今天晚上愿意得到上帝的爱？因为耶稣看着这个少年人就爱他，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亲爱的朋友，耶稣今天在看着你，他爱你，他知道你很骄傲，他知道你讨厌他，他知道你有很多意见，他知道你有很多想法，但他说我爱你，我要救你，我要救你脱离一切捆绑你的事，我要救你能够重新再活一次。有谁愿意接受上帝的爱？把手举起来。还有一位吗？还有没有一位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一位愿意接受上帝这样子无条件的爱，在他的生命中改变他的？你把手举一下。你原谅我告诉你啊，你是个罪人啊，谁要爱你哦？你太太爱你是当初眼睛不好，你知道吗？今天神爱你啊，神爱上了你，你不要，你知道你损失有多大吗？ 你知道这是多可惜的事吗？
我再问一遍，还有没有一位在我们中间今天晚上愿意得到上帝的爱，罪恶得到赦免，生命可以被改变，重新来过一个人生？还有一位在我们中间的吗？你把手举一下好不好？还有没有一位？我们还是像昨天晚上一样，请所有的基督徒还有心里面愿意的朋友跟我一起祷告。我说一句，请你说一句好吗？耶稣啊，我对着你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但是今天晚上我来到这里，我看到这个少年人，我看到他身上的罪，我就想到我自己的罪，我也有很多麻烦，我犯过很多的错误，我想弥补也弥补不过来。我听说你真的是上帝，并且听说你爱我，你为着爱我，你要我永远跟你在一起，你肯到地上来做人，你肯为了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这种爱我不了解，但是我很渴望得着这个爱，好望我的生命里面可以有爱。求你住到我的心里来，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求你给我一个新生命，就是永生，让我可以胜过罪恶，让我可以从今天开始重新活一次。求你听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罪恶的锁链曾使我难当，我如同囚奴挣扎枉然。当我竟得着奇妙的释放，就是主耶稣打碎锁链，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主耶稣是我荣耀救主。我今已脱离罪恶的捆绑，从今到永远不再痛苦。
脱离了肉体色情和私欲，脱离了嫉妒记恨成疾，脱离了世界虚荣的美誉，脱离了一切无为人生。
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主耶稣是我轻易脱离罪恶的捆绑，从今到永远不再痛苦。脱离了金钱闪耀的洗礼，脱离了刚硬雄心记忆，脱离了败坏心情和怒气，谢谢你释放偶尔喜气。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主耶稣是我荣耀救主。我今已脱离罪恶的捆绑，从今到永远。
今到永远。